听众朋友，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您收听。在今天的节目里要谈的话题是关于突破网络封锁。今天播送本系列节目的第一集，网络专家与最新技术。网络指电脑国际互联网，20世纪末互联网的出现和使用，使全世界各地的网民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共享全球最新资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使用互联网，中国当局有关方面用各种方式封锁网络，使海外某些网络资讯不能进入中国。大约在2000年前后，海外一些华人电脑专业人士相继投入致力于突破网络封锁的工作，至今已提供了多种可以免费使用能突破网禁的软件和技术，并在很多网页上为希望自由浏览互联网、渴求新闻言论自由的网民提供了如何取得和使用这些软件的各种说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采访几位多年来致力于突破网络封锁的工程技术专家，请他们介绍现在最新可以使用的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和他们多年来从事这项工作的进展过程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希望记下登录海外被封锁网页方法和有关注意事项的听众朋友，请您准备好纸和笔。第一位接受我采访的是美国动态网络公司技术总裁比尔夏先生，请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想法要从事突破网络封锁的工作？
我是从2000年开始做这方面的事情的。网络在中国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就是有这样网络封锁的事情，因为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因为给海外的大参考寄电子邮件列表的话就被抓起来了，那个可能是99年或者是更早的事情了。那时候因为网民比较少，这封的其实不是那么厉害，当时有很多人对技术是比较了解的，他们都还是可以想办法用一些代理之类的技术可以看到海外的信息。后来我感觉是到1999年、2000年，网络封锁的技术就在中国方面就迅速的提高了很多。代理技术的话，上海外一些比较受到注意的那些网站的话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是从2000年的时候我开始就关注研究这方面的技术。
这方面的技术研究成果都是供网民免费使用的，那么您是为什么要投入这样一份在经济上收入几乎是没有的工作？
我也是在中国大陆那种环境下上学，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于这种信息经过审查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在海外的话慢慢的就会接触到海外的很多信息，就知道很多在我们教科书甚至包括历史书里面学到的很多的信息吧，其实都是假的，甚至于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自己的话也是接触一些网络技术，这样我才看到，就网络技术的话，从技术上来讲，像其他的网络安全的领域，包括是封锁和反封锁，这些很多技术都是相通的吧。但是如果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做生意的话，那做突破封锁这件事情呢，至少现在是生意上是没有什么前景的。我们主要是很多的志愿者在做，那我们都是凭着这种共同的理念吧，不管你对一些具体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但是至少每个人应该是有最基本的权利，你能够拿到正确的比较客观的信息，至少是多方面不同的信息，这样子才能够有一个基础可以自己的去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完全是凭着这样的理念去在做这个事情。
网络上封锁和反封锁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过程，您看能不能就是像一般有网络知识的人讲一讲进展的情况？
在2000年一开始主要是研究开发电子邮件这方面的技术，到后来的话因为很多网友他还是希望能够自己随时可以上任何网站看到任何的信息，所以2001年到2002年开始希望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是2001年的时候接触了像自由网那种技术，有一些朋友是用过的，那是一种点对点的技术。再后来的话到2002年我们就开始是做动态网这个项目， 现在已经做了3年了。网友他上来以后可以看到任何网站，就好像是网络就没有封锁。中间就是不断的发现中共那边呢应用了各种各样的新技术，那我们就要再去开发有新的技术，再去绕过他那边封锁的新技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收到很多用户的反馈，就表示感谢，鼓励我们能够继续做下去。
在这几年相关的工作中，有什么给您印象特别深的事情？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2年9月底的时候开始使用了域名劫持这样的技术，当时是海外媒体有很多报道，国内也是有很多朋友关注。就当时的事情是 Google 呢搜索引擎先是被封住了，后来你上 Google 的话看到的不是 Google， 而是像百度或者是其他的搜索引擎。是在9月底的时候这种技术呢就开始用来封锁这动态网，所以在10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解释了中国使用的这种技术。我记得那是10月1号是中共定的国庆节，就是在头一天晚上我们的一些志愿者就在一起研究他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件事情。当时我们还有朋友在一起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庆节在做这件事情。再往后是2003年，当时有一特别的就是 SARS 这件事情，中国国内宣传是把它叫做非典型肺炎，就非典。能够看到在之前的话有很多人开始就关注海外的一些新闻，然后到4月20号的时候，因为张文康他就是下台了，中共就是承认他们以前是撒谎的，实际上 SARS 的这种流行病其实已经是在中国是发生了，所以那天的话一下子多了很多的用户来通过动态网看海外的信息。然后在后面一段时间的话每天都是有很多的用户来，这件事情我想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事情，大家就能看到其实像 SARS 这件事情就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了，真正的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了，这样就有很多人出来看。一旦出来看了就看到哦，原来海外有这么多的信息，有很多人以后就经常回来看这些信息，能够看到海外的这些不同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利用动态网的技术，国内的网民比方说如果想上自由亚洲电台的网页是很容易就能够上来吗？能够看到上面的文字并且听到上面节目的声音可以吗？
对于多数网民来说，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把这个技术做得非常简单，任何人都可以用。只要一个网民拿到我们的软件，我们现在是自由门的5.4版。
自由门的5.4版。
对，我们收到反馈的话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技术能够看到海外网站的，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像那些一般的文字图形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自由亚洲电台很多我看到有人在下载那些声音文件。
我也想请教一下，如果某一位网民他拿到了这个软件之后，怎么样去使另一个人能够使用这个软件？
他可以直接就把这个软件用电子邮件传给朋友就可以了。
在传的过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在不同的电子邮件服务商的话，有的话是让你这些软件的话就发不过去，所以大家如果通过电子邮件传的话需要再发一个电子邮件问一下你收到没有，另外用软盘或者用 U 盘传更可靠一些。至于那些网警的话，一些网友就关心会不会带来危险，因为像这种在朋友之间几个人传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做那种大规模的，你手里有几万个电子邮件，这样大规模的传的话就可能会给你带来危险。
现在有关的技术部门知道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网民已经能够使用这个软件了？
我想有几十万。
大陆的网民总数大约是多少呢？
有8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有9000多万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推广还是有很大的工作量要做。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希望能自己知道怎么用的网友的话，都尽量的再能够告诉你的朋友。
像动态网、无界网、花园网，这些都使用的是各自不同的技术，是吗？
对，是这样子的。
那您刚才说的几十万是指所有能够突破封锁的网民，还是仅仅是使用动态网技术的网民？
用动态网的。
如果现在收音机旁的听众他手里没有这个软件，他也不认识有软件的朋友，他怎么样使用你们的技术可以登录那些被封锁的网站？
现在还手里没有这个软件的话，用那个域名也可以上来能够下载这个软件。
请听众朋友记录以下几个域名。
这几个是加密的链接，所以前面要加上 HTTPS， 然后后面是冒号斜线斜线。我们的域名是 www.rfa2006.com， 刚才那是 www1， 也可以是 www2 或者 www3， 这三个任意一个都可以。如果一个连不上去的话，可能暂时的封锁，可以换另一个或者过一会儿再试一下。第一次连上来的时候，因为它是加密的，所以它会跳出来一个窗口，你点同意就可以了。然后在主页上有可以下载的链接，从那里可以下载我们最新的软件。
以下再重播一遍这些域名和注意事项。
这几个是加密的链接，所以前面要加上 HTTPS， 然后后面是冒号斜线斜线。我们的域名是 www.rfa2006.com。刚才那是 www1， 也可以是 www2 或者 www3。这三个任意一个都可以，如果一个连不上去的话，可能暂时的封锁，可以换另一个或者过一会儿再试一下。这样第一次连上来的时候，因为它是加密的，所以它会跳出来一个窗口，你点同意就可以了。然后在主页上有可以下载的链接，从那里可以下载我们最新的软件。这个就是为了没有用过突破封锁软件的用户，这样他第一次可以上来以后可以下载这个软件。
您多年做突破网络封锁的工作，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吗？
从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这些志愿者来说，那因为我们很多在工作中也就是做这些了，凭着我们的信念一直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吧。但是光有一个技术不行，还是要让人来用。一方面是网民自发的传播，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海外的这些媒体的话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也是大家一起在做。我看到就是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到现在的访问的人数的话一直在增加，我们做技术的话就感到很兴奋吧。因为这个技术实际上突破封锁来说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不断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用这个技术，你就感到很有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让这个网络封锁就完全就不存在。您在用的这些用户的话，如果碰到一些的问题的话，希望呢大家能够把那些问题呢反馈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是尽量的去解决。或者是您自己发现有一个什么技巧，用一个什么特殊的办法才能够用这个软件，就这些的话都希望能够反馈给我们，这样呢我们能够把这些信息传播出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这些年来你们有没有收到由于登录了海外被封锁的网站电台网页而给他带来麻烦这样的报告？
很多年前就已经没有说这个收听敌台这个概念了，虽然它干扰，但是它是那种偷偷摸摸的，你真是去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在大学里面很多人是公开的在听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今天谈的话题是关于突破网络封锁，采访几位多年来致力于突破网络封锁的工程技术专家，请他们介绍现在最新可以使用的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和他们多年来从事这项工作的进展过程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我现在要采访的是在美国的花园网创始人、技术总监何先生。何先生先简要介绍了花园网的志愿者们从事突破网络封锁工作的背景。
实际上，花园网是从一些 volunteer
开始的。
是从志愿者的义务工作开始的。
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出国之后啊，就知道中国大陆它把新闻啊，把言论自由封锁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突破这个网络封锁，让在大陆的这个民众看到或者听到国外的消息，就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就这样一直运转到今天。这个网站叫 gardennetworks.com， 一般这个用户都叫花园网了。但是这个网站在国内是被封锁的。
那国内的网民怎么上你们的网站，怎么用你们的新技术呢？
国内的用户呢，如果想上这个网站，还要通过我们的工具，或者是通过其他的工具，比如说无界啊、动态网啊，都可以上来。如果要索取软件的话，倒不一定一定要从这个网站上下载，因为我们还有通过 Yahoo Messenger 啊，通过 Email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办法，比如从别的网站上下载，都可以得到软件，这样的话就可以上包括我们花园网在内的所有的其他的网站了。
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年来的工作过程吗？
实际上花园网是第一个智能的代理软件，因为如果从突破封锁的历史来看，最早封锁的时候呢，国内的用户是通过在国外找一些 HTTP 的代理服务器，这个办法用了一段时间，结果后来发现有了内容过滤之后，这个办法就不灵了，而且这个中共在国外架了一些假的代理服务器，它就是为了追踪这些用代理服务器的人。那么后来第二个阶段呢，人们就开始用比如用自由网一类的这个工具吧，但是那个自由网本身它不完全是为了突破封锁用的，也不是为了中国用户设计的，所以它的使用上呢就比较麻烦，并且它的内容并不是你可以访问任何网站，它必须把内容灌进去你才能访问。那么这是突破封锁的第二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实际上就是花园网的几个软件的诞生了，它的内容上、选取上，还有它的使用习惯上，都是针对中国大陆用户设计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小软件，你下载了之后呢，你可以运行，它会自动在你的 IE 里面、浏览器里面设上一个代理，这样的话你访问任何网站，这种情况下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工具软件连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就出来了。我们的服务器是在动态 IP 上，这样就封锁不住，就可以访问国外被封锁的这些网站了。
根据现在用户的使用情况，是所有的海外的网页都可以上来了吗？
我们封掉了一些色情的网站，因为色情网页占比较多的带宽，它就影响其他更多的用户用了，而且实际上对社会风气也没有好处了。但是除了色情网站以外的是都可以看到的。
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我们那个网页上实际上有摘录了一些比较早期的用户的反馈，实际上在我们网站的最上面就有一句话叫空气是自由的，水是自由的，为什么网络不是，就是这句话实际上是花园网一个用户给我们发的一个 email 里面写到的。我觉得这个本身啊就很能体现出在国内的中国大陆的民众啊渴望能够自由的、安全的看到与这个政府告诉他们的不同的信息。其实我们这些年也一直有很大的困难，比如说经济上面要运行这么多服务器，人力上面要维护这些服务器，还有整天在与这个封锁周旋，这几年走的路也应该叫不容易。但是每一次看到这个国内用户的反馈啊，还有看到他们上不了网的时候那么着急啊，就是这种东西是在激励我们，在鼓励我们把我们这个努力继续下去吧。
怎么样获得您说的软件，使用这个技术？
获得软件有几个办法，比如说你有雅虎通注册一个 ID 的话，你给 Garden Package 这个 ID 发一个消息的话，你就可以自动从这个 ID 下载，然后也可以发 email 到 package@gardennetworks.com， 你可以从国外的邮件地址发 email， 因为国内是封锁的，我们这边把这个软件寄回去的时候可能会收不到，发一个 email 给我们，这样也可以得到，或者到清新论坛啊，到动态网啊，到无界的主页上，再到我们的主页上下载，这样也可以得到。那得到这个软件，有些用户好像觉得这个是不是太复杂了，这个技术是不是掌握不了啊？其实不是，这个软件包里面就有一个说明文件，看一下这个说明文件，按照里面去做。因为我们有两个软件嘛，一个是 Garden， 一个是 G2， 这两个软件的使用方法都不太一样，所以一种软件如假设工作的不好呢，或者是连不上呢，可以试一下另外一个软件。假设你还没有得到软件，但是你想看新闻呢，如果你有 Skype 的话，就 Skype 是一个即时通信软件了，我们在 Skype 上也有一个自动答复的服务，你可以安装 Skype 注册一个 ID 之后呢，给这个 Garden -news 发一个消息，它可以自动答复给你报告当前的新闻呢。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即使你在有些环境用不了这些工具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服务看到海外的消息。
这里再重播一遍获得软件的办法。
获得软件有几个办法，比如说你有雅虎通注册一个 ID 的话，你给 Garden Package 这个 ID 发一个消息的话，你就可以自动从这个 ID 下载，然后也可以发 email 到 package@gardennetworks.com， 你可以从国外的邮件地址发 email， 因为国内是封锁的，我们这边把这个软件寄回去的时候可能会收不到，发一个 email 给我们，这样也可以得到，或者到清新论坛啊，到动态网啊，到无界的主页上，再到我们的主页上下载，这样也可以得到。我们是很希望更多的人来用，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志愿者在花钱运行这些服务器啊，所以我们很希望现在上网的用户，你可以把这个技术，无论是我们的技术，还是比如动态网啊，或者无界啊，还是其他的什么技术，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那么你现在没有上网的用户呢，听到这个广播之后呢，也希望能够试一试，看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和国内说的不一样。
请听中国国内一位使用花园网突破网络封锁软件的用户的谈话。
我是国内某高校的教授，是花园网软件的忠实用户。我是因为一次出国经历，才发现大陆网络信息的封锁程度是相当严重和隐秘的。回国以后呢，才不得不找来破网软件使用，以便获取更多开放真实的资讯。互联网的精神是共享开放，封锁网络是严重的逼道而驰发展后退，这是互联网发展史上臭名昭著的一页。在科研和教学中，需要搜索国外的那个最新技术消息。可笑的是，国内常常乱封锁海外网站，很多技术网站甚至海外高校网站成为殃及池鱼。这种状况对国内科研和教育的阻碍和伤害是不言而喻的。目前破网软件的用户群锁定在中国大陆这样特定的地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以为耻。花园网软件是我最喜爱的那个破网软件之一，操作简单方便，初级用户很容易上手。对专业人员来说，通过和其他软件的配合，可以扩展花园网软件的功能，实现各种破网意图。要表达对包括花园网软件在内的所有破网软件的开发者的钦佩和感谢。我深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也满怀信心盼望自由的网络不再有丑陋的信息封锁存在。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要采访的是在美国的无界网总裁黄先生。他说，现在封锁网络这种状况，他希望尽快成为历史。
现在网络封锁这个状况，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历史，越快成为一个历史越好。其实我们这个公司叫做极景网络公司。
极景，
极就是北极，景就是景色的景哈。那我们的这个为什么叫无界呢？因为我们的产品命名为无界，但是可能无界这个两个字对于听众来说不更熟悉。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想要让大陆的网民能够享受网络的自由嘛。我们发现网络给人的生活带来的这个影响太大，整个这个距离之间开始缩小了。另外一个，它的信息量简直大到那种就爆炸这种程度本身就是在不可避免的在改变着人类社会。而且如果网络做得好的话，信息的流通是人跟人之间的理解和交往都会产生根本的变化。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想在技术方面看一看有没有可能发明这样的技术能够突破网络封锁。因为我们这个极景公司是在2003年底的时候正式成立，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已经在提早一年开始做了。我们的这个研究人员研究出一套算法，发现如果真正能够实现的话，不仅是大陆，任何一个国家它根本不可能把网络封锁住的。大陆花那么多钱做网络封锁的，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出来以后它从来就没有被封住过。
据您所知，使用你们的技术能够上网，包括能够在网上听到自由亚洲电台节目的用户多不多？
网上听到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现在基本上是无界网的用户基本上都已经能听到了。因为我们这个监视这个访问量我们能够看到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人非常多。当然在大陆它的网民非常多，那这个和那个比例可能还是小了一点
能够有哪些信息有助于现在正在听我们广播的听众从网上听到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
具体技术做法是这样的，它需要拿到一个无界浏览的一个小软件，你得到这个软件以后放在电脑上，你点击这个小软件以后它就自动打开那一个无界网的首页。 然后在无界网的首页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我们叫做特色连接吧，专门推荐给网民的，给我们的用户的。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自由亚洲电台，那他打开自由亚洲电台那个网站以后呢，那他一点击他就能听了，他就能看了。从技术使用来讲就是这么简单。
从中国大陆网民目前的处境来看，您觉得使用这一技术的障碍现在是在什么方面呢？
一方面呢，大陆的网民他首先是需要得到这样的技术，第二个呢他要敢用，有些大陆网民他不敢用哈，他觉得用了之后会不会他的行踪啊，会不会大陆当局给盯住了。其实我们做的软件是从技术上来讲，我们的加密是非常非常高，高到比那个现在网上标准的加密哈还要高，所以在网管是根本看不到网民在使用无界浏览的时候他所浏览的内容的，使用这个软件是完全是安全的。大陆的这个网民哈不要怕。
大陆网民要想得到这个软件有几种途径呢？
他怎么得到呢？一般是我们通过发 email， 这个 email 里面有一个下载的网址哈，下载完了之后呢他就能够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网民互相之间的介绍，目前就是主要的这个推广的渠道。还有其他一些方法，比如像 QQ， 就是网上一些通讯工具啊，大陆网民也都在使用着。
以下再重播一遍得到软件的途径。
一般是我们通过发 email， 这个 email 里面有一个下载的网址哈，下载完了之后呢它就能够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网民互相之间的介绍，目前就是主要的这个推广的渠道。还有其他一些方法，比如像 QQ， 就是网上一些通讯工具啊，大陆网民也都在使用着。
到目前为止您所说的现在在网上推行的这个最新的技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您觉得多长时间内它不会受到挑战？
第一方面哈，就是我们这套技术我们所花的成本和这个大陆中共当局所花的成本是不成比例的，可以说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比如说我们花一点点哈，他要花几千万美元来封我们的网，所以在这点上他已经是不行了。当然他整个国家整个机器来开动哈，用国家资源来做，那我们只是个民间公司啊。如果我们的现在的算法哈，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哈，只要有足够的财力和物质资源哈，那他的这个封锁很快就会被打开了。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这个道理你明白没有？
您的意思是说，由于你们的技术本身它已经决定了中共要封这个东西，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大到它可能已经注定不能承受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目标是可期的。
您这几年从事这项工作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我感受哈，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能够做到今天哈，也是很高兴。我们当时做这个事情哈，就是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把网络打开，这一点已经做到了。无界网自从这个技术使用以来，他们从来没被封住过，而且每天的这个用户量是非常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想让大陆的网民想看就能看。那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我们要扩大规模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勤勤恳恳地在做这件事情，要把我们的服务器啊要加大，能够应接，原则上要有这个6700万网民都能同时上的这个访问量非常大，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
在快要结束本次采访的时候，我问无界网总裁黄先生还有什么特别想向听众朋友向网民们说的话吗？
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网民还不知道有突破封锁的这个工具存在了。其实不用6700万，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影响，如果只要有50万的网民每天能够看得到海外的新闻各个方面的资讯哈，那实际上这个网络封锁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而且这种资讯的这种交流已经足以使得这个大陆在社会这个形态上发生改变了，也就是说足以能够使得他这个集权统治啊打破。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自由亚洲电台网页的网址是3W.RFA.ORG， 欢迎登录我们的网页。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